好，我们现在今天呢就是讲第九讲。那么第九讲呢，我们主要就是讲一下在就是西方的宣教士到了中国以后，那他们是采取各种各样的策略去在中国去传播神的福音。那么我们就是把不同的策略，特别是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些策略呢，我们做一些比较和介绍。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可以呢对我们今天哈，如果我们向自己同胞去传福音的时候，到底是采取哪一种的方式，哪一种的策略。那这个呢当然有很多条件的限制，比如说你本身的条件，你的负担，你所去侍奉的这一个事工的性质等等，都决定了你要采取哪一种的策略。那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呢，主要是要对比在中国这个整个的宣教史上，两个非常有名的宣教士都是从英国去的。一个呢是戴德生，我想大家比较熟悉，因为他是内地会的创始人，而且呢我们在北美的教会经常都是以他作为一个信心操练的一个榜样。那另外一个呢可能很多人不是特别熟悉，叫做里提摩泰。实际上这个人呢在教会里面虽然不太熟悉，但是在中国的社会上，在整个的这个中国近代史上却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因为这个里边呢就是有一点脱节，往往在教会里边大家知道的呢，在社会上大家不知道，那在社会上大家知道的，教会里边又不太知道。所以呢这个呢我就今天把这样的一些事情给大家有一点介绍。那我们讲这一讲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先很简略的介绍一下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与社会需要。那么了解这个问题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在中国有不同的宣教的策略。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先看一下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结构，通常呢我们去研究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都要去看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基本上我们看哈，2000年或者5000年这样中国的历史哈去看的话，大多数的历史上，甚至现在还是这样，中国基本上呢可以说是一个农业的大国。农业的大国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农民的人口比较多，农村人口比较多。比方说现在我们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看它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这个速度，它的比例。比如说在美国城市人口在多少，比如说在50%以上，就是表明这个国家城市化了。但是在中国这个比例非常小，直到今天可能也就是20%-30%左右，比例是非常少，大部分都还是农民。那么这个只是说最近20-30年中国这个现代化已经非常发达了，才到这样一个结果。那么我们看，如果是19世纪的时候，当这些西方宣教士去的时候，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农业的国家，农业人口。农业的人口呢，就是说整个国家的最基本的老百姓是什么呢？是农民，是在乡村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乡村呢，这种情况呢，在文化的层面上呢，就是文盲比较多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农村的地方，乡下的地方，往往教育的水平就是比较差一些。那么这个呢是中国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实际上今天可以说比的好不了多少，好是就是说和以前比是有很多进步，但是总个来讲中国现在还是农村人口很多，而且文盲呢也还是占很大的比重。现在虽然读书的人多，但主要集中在城市里边，乡下的话，农村的话，可能读完小学就差不多了。所以现在这个教育的问题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组成了什么呢？组成了整个中国的社会基础。这个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农村农业文盲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那如果你去向这些人去传福音，你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啊？这个是大家可以思想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这个社会结构里边，它又不是说整个的社会结构全都农村，都是在农民这个层面上，它还有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 啊，每一个社会都有每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那在中国呢，这个精英阶层呢，主要是在传统的社会来讲，主要是士绅，主要是士绅。所谓士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地方上的这个头面人物这样的，比如说，比较有教养的人，有文化的人，有这个修养的这样的一些人，好像像西方的说法有点像绅士，但中国没有绅士了哈，我们叫士绅，把这个字给倒过来了，就是说呢，基本上是在地方上受过教育啊，比较有威信，有一些权威这样的一些人啊，基本上是以这种人呢，在中国往往是什么人呢？往往是读书人，往往是读书人。因为中国是什么呢？我们看中国以往的这个说法是啊，什么天下兼下品，唯有读书高哈，就是说读书，而且读书做官，所以你怎么能够上升到士绅的阶层呢？就是通过读书，通过读书科举考试这样的一个途径。那往往呢，社会上的精英阶层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读书人，有文化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而且这个阶层呢，它虽然不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但是它是整个社会的领导力量，它是整个社会的领导力量，而且呢，在社会上呢是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它去怎么去影响这个社会，主要是靠这一批人，士绅阶层。那么这个第二个小问题呢，就是中国现代化的需求。中国当时我们知道，在1840年和西方和英国这个鸦片战争以后呢，那么中国就开始有了一场民族的危机哈。中华民族就是中国人作为这个民族就感觉到很危机，为什么呢？因为呢，现在和国外发生争执的时候，通过战争这样的手段解决的时候打不过人家，那这样呢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民族的感情受到伤害。那么这种感情受到伤害以后呢，那么如果说怎么样去使国家富强呢，就是要通过近代化，那么现在当然我们讲的是现代化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当时呢，中国呢就有这个现代化的需求，中国就有现代化的需求。那么当时呢，很多我们看，如果学中国近代的历史，我们就看到当时很多人呢都提出各种各样怎么样使中国强壮的这样的主张。那么其中有一个主张呢，就是说要使中国强壮，就要吸收西方先进的东西，西方先进的东西，那么使中国呢自强啊，自强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呢，中国在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就开始出现，比方说像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像李鸿章啊、左宗棠、曾国藩这样的一些，张之洞这样的一些，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改革派啊、开放派，向西方学习的这一派。那他们就主张呢，通过向西方学习使中国呢得到强大呀，这样呢就有一个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这个需求呢又是和西方，又是和怎么样去得到强壮呢？必须要向西方学习。西方是什么人？西方正好是在鸦片战争那个期间欺负中国的这样的一些国家，所以这有中间有个矛盾，要向他们学习，要超过他们。所以当时呢有很多说法，比如说啊，以夷之计啊，至于以，就是说以西方的技术学到手以后呢，再反制他们，再对付他们，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所以呢，当时中国现代化的需要呢，当时有个需要呢，就是要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学习，最了解西方的是什么人呢？当然就是西方人自己了。那在中国的西方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宣教士。所以宣教士当时呢，又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媒介哈，重要的一个媒介。所以这是啊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小方面呢，就是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排斥。那这是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方面呢，中国要向西方学习，另外一方面呢，对基督教又有一个排斥。那么当时排斥呢，主要是把基督教呢看作洋教，看成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这一个是整个，如果我们学整中国教会史的话，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主线之一。这个整个中国的基督教会史，一个其中一个主线就是说，基督教、洋教、帝国主义侵略工具一直奔着这样的一个名称一直下面。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一个包袱啊。哎呀，不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我对什么有负担那个包袱，而是说是你压着你的那个包袱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那么当时在基督教逐渐从沿海传到内地的时候，也是这个教案不断出现的时候，所以当时呢，在弥漫在整个中国的社会上呢，都是有一股反洋教、反基督教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暗流在里边，在整个的社会上。所以为什么到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能够发起一个义和团、义和拳哈这样的一个反基督教的运动，就是说已经它经过了几十年的在底下的运作。那么曾经有宣教士呢，对于当时19世纪来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们自己做过一个描述，就是说他们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境地哈。他们说中国基督教传教士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不是像罗马帝国的传教士去北欧那样的情形出现的，强权的使者必定会吞没所有现存的文明。那他的意思说什么呢，就是说当基督教的信仰在西方传播的时候，当时西方的罗马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文明呢，是在整个西方最发达的文明，所以他在向其他国家传播的时候呢，是有一个非常高的姿态啊，比他要高的姿态，所以呢，到欧洲其他的国家几乎都是整个国家皈依基督教，国王亲自带头。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在他们到了中国以后呢，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他说没有这种情况。他说我们也不像2000年前的佛教僧侣那样，被邀请来中国提供一种深刻的感情需要。像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呢，也是受到一个欢迎，是呢，要提供一个中国人的感情的需要。他也不是像1000多年前的景教徒那样，被赐予土地和庙宇。景教我们都讲过，来的时候皇帝非常欢迎他们，给他们土地，给他们修建他们的教堂，让他们在皇家的这个藏书楼里边译经啊等等，所以也是受到欢迎。他说呢，也没有像200年前的耶稣会士那样受到皇室的宠爱眷顾。我们看耶稣会到中国的时候，魏玛窦、汤若望、南怀仁，每一个人都是和皇帝是好朋友，受到皇帝的喜爱，对不对？他说我们也不是像他们那样，说没有高级的官吏挺身而出为我们战斗，也没有一群学者组织起来提倡基督教的哲学。因为像明朝的时候，内马窦的那时候有很多学者，对不对？中国的这些像徐光启啊，这些人也都是对基督教有兴趣，他们请来保护基督教，但是这个时候没有了。这时候这些知识分子、士大夫、士绅反倒是反教的，完全不一样的。他说我们无数的教育和慈善设施至今绝大部分不是由中国的资金资助的，相对而言我们的宗教也不为人民所欣赏。就是说当时他们传的宗教好像大家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感谢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当时呢，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明了当时19世纪的时候西方基督教的宣教士到中国以后所面对的那种困难和尴尬的一个境地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怎么样去宣教，这就奠定了一个整个当时在中国宣教的一个背景，那么就是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哈。那下面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戴德生和这个李提摩泰他们的宣教的方式。 我们先看一下戴德生的宣教方式。那么戴德生这个里边呢，我们是分成几点。那么第一点呢，先讲一下他的成长背景，就是说他整个他的这个经历了，他的简历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情。那么他呢是在1832年在英国出生，1805年去世，1905年。戴德生的英语，他应该是叫，我看看是，哈德森，哈德森，然后泰勒，对，他因为他有一个重孙，第四代、第五代的孙子，是在我们教会叫 James Tanner， 所以他是哈德森。他在英国，他是英国人，他是英国人。对，他学药学，这个我都要给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他1832年在英国出生，那他因为我们知道英或者是欧洲人，他们都是有宗教的背景，所以他们家的这个宗教的背景是卫理公会的，所以呢，卫理公会我们知道卫斯理哈。约翰卫斯理他们兄弟呢在英国有一个卫斯理的大复兴嘛，宗教的复兴，所以当时呢那种的宗教复兴呢对戴德生也是很有影响。那他的父亲呢是一个牧师，也是一个药剂师，等于是这个药我们有生病了要吃药，是一个药剂师。那所以呢这个戴德生呢很小的时候，13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在他父亲的那个药店里边去做这个帮手，所以呢，他对药什么的他是懂医的。那么17岁的时候，他就奉献，而且呢，他一直呢就是有一种感动，要去中国来宣教，因为据说当时呢是由于太平天国这个运动刚在中国，在中国做太平天国，好像西方觉得基督教要在中国有个很大的发展，所以呢像有一些这个牧师呢他们回到英国就给大家讲太平天国的故事，所以很多人就对中国开始有兴趣，戴德生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他呢由于他自己呢这个他的家庭是药剂师的家庭，那他又读过一些宣教的一些书，上面讲到如果你会这个医学知识的话呢对于宣教很有帮助，所以呢他就开始学医。那么他在学医的过程中间呢也是到这个伦敦，在英国伦敦最艰苦最这个好像贫民窟这样的地方去练习去传道这样的一些技巧。而且呢他特别的对于他特别这个有帮助的呢就是他练习信心操练。所以信心操练这样的一个侍奉呢是由戴德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什么
信心？信心侍奉。也不是说我们下边要讲第二点，就要讲那个信心侍奉，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讲，具体再讲这个信心侍奉是什么，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然后呢，他这个由于对中国很有兴趣呢，所以呢，他当时就是我刚才讲，有一个从中国回去的牧师，在英国呢，就成立了一个中华传道会。那么戴德生呢就参加了这个会，然后呢1853年他就去了中国，1853年第一次去中国。 那么他在去了中国以后呢，就在中国沿海的一些地区布道。那以后呢，他这个在中国过了几年呢，他就离开了中华传道会，因为中华传道会呢借钱负债，就是他呢借一些钱负了一些债，他认为这个不符合圣经，不符合圣经的教训，所以呢他就离开了，变成一个自由的传道人，自己去靠信心侍奉，没有差会的支持。传道会1860年呢，他就回到了英国，因为他的当时健康不是特别好，他就回到了英国。那么他在英国呢，就开始这个准备在动员英国的基督徒到中国去宣教，这样的一个大的宣教运动，他就开始去筹备。那么这个是他很简单的一个经历，那么他其他的经历我们在讲后边的时候都逐渐再会有一些介绍。那第二个呢，我们讲一下他的这个神学思想，他的神学思想，他的神学思想里边其中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信心侍奉。那这个呢，他的这个信心侍奉呢，又是和其他的他的神学观点呢是比较有相连的，所以我们都一块介绍一下。那从神学的这个立场去看呢，戴德生是属于基要派，这样的一个非常保守这样的一种基督教的信仰，基要派的，而且呢在基要派的里边也是算是比较保守的。那么戴德生的神学观点里边对于末世的看法呢，是影响他侍奉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思想。那他认为呢，人呢不是在地狱里的火中永远被烧，就是在天堂的祝福，在天堂的祝福中呢永远享乐，他是决然分开的啊，或者你就是下地狱，或者就是在天堂。所以他这种比较极端的神学思想信仰呢，一直都是影响他在中国侍奉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他认为呢，人如果不能完全的接受基督，那么他生活上的良善，你即使你表现的比较善良，或者做很多的这个善事，说或者你有很多的知识，这些呢都没有办法帮你减轻这些惩罚，永久的这个刑罚。所以呢，他非常强调这个信仰的对耶稣基督这个信仰的完全的交托。所以呢，他这样的一种信仰呢，就使他非常呢关注人属灵的需要啊，灵命上的需要。所以呢，他认为呢，拯救灵魂这个是最需要的。所以在这个宣教的工作上，他认为呢，虽然促进中国物质上的进步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这个是第二位的，第二位不是第一位。第一位的呢是在拯救灵魂，是在属灵方面。那如果这个方面解决了，其他的一切需要都可以得到解决。所以呢对他来说呢，分辨神圣和世俗是非常基本的一个事情。世俗的工作呢，只有呢能够使人归主才能去做。是你比如说你去做扶贫呀，帮助人慈善事业，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帮助人认识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那你去做。如果说达不到这样的目的，他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去做。那他说的属灵方面的需要呢，是看一个人是否接受基督或被圣灵充满，是不是被圣灵充满。那这样呢就需要呢完全的把自己呢给奉献，不管结果如何都要呢完全依靠神，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出去，依靠圣灵的带领，完全的依靠神。那当人呢达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完全依靠神，完全的奉献出去，这样呢人在地上所做的这些工作呢就不再是我们所说的为主做工，而是呢主急着我们去成就他的工作。 那他认为在那种属灵的境界里边呢，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呢就是祷告，祷告。那么藉着祷告呢，我们能够把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需要呢都呢诉诸于神而得到满足。所以呢他这个里边带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侍奉上的一个方法呢，就是信心侍奉啊。我就这个地方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事实信心侍奉是什么呢，就是完全的交托出去，完全的交托出去，把自己交托给神给主，然后呢完全的依靠圣灵的带领。所以呢以往呢这个教会宣教呢都是大的公会，对不对，卫理公会、公理会、圣公会、长老会，那么这些公会呢他们在自己的宗派里边呢去筹款，专门有宣教的基金，然后拿这些钱资助宣教师到中国呢到其他地方去宣教。那么信心侍奉呢，因为戴德生呢他我下边要讲呢，他创立的内地会呢是没有宗派的，所以呢他所有的侍奉呢全要凭信心。实际上现在呢就很多，现在我们华人很多的宣教的机构都是信心侍奉的机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神学院可能也是这样啊，像我自己的机构也是这样，就是什么呢，我们先跨出第一步，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方面资助，就说信心侍奉先跨出第一步，我们有需要祷告啊，寻求神的带领神的供应啊，然后呢这个通过祷告去使呢能够使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然后呢神呢又去感动弟兄姐妹来奉献支持我们的事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信心侍奉的模式，不是依靠这个宗派的大的宣教基金给你，你去做好了，这个没有，完全一步步的要靠神的带领，就是那这样呢完全要依靠你信心，要信，因为你实在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到底有没有供应，你还能不能做下去，所以就是依靠信心。但是这种信心呢并不是一种单方面的信心，只是说我是传道，我献身出去，我要去做这个事工，我有信心，我向主祷告就完了，这个不是信心侍奉呢，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我们有信心出去啊，我们把自己交托出去有信心，另外方面呢我们的信心侍奉呢也必须有回应，我们的祷告必须有回应，如果这个祷告没有回应，我们所说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信的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我们向他祷告没有回应，那这怎么是又真又活，他跟不理你无动于衷，在那地方他是有回应的，跟你有回应的，那你给他祷告以后呢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回应呢，就是通过感动其他的弟兄姐妹去回应你的这种需要，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去回应你的祷告你的侍奉，这样呢使你的这个信心侍奉可以再一步步走下去，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信心侍奉的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呢基本上可以说呢哈，从一种意义上说就是从戴德生开始，就戴德生开始，或者说呢戴德生是中间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那所以呢他这样的一个信心侍奉的模式哈，这样的一个宣教的策略呢哈，就影响很多的福音派的这个基督徒，尤其我觉得对我们华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影响。那我们可以说，因为我们华人在北美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啊宣教的基本上都是走的这样一条路线，因为我们都是没有宗派背景，全都是这个自己成立或者是有感动去侍奉以后呢，就是在教会里边大家知道你有这样的事工，然后大家一起祷告，然后一起去支持，一步步的走下来，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是这个神学思想方面。第三个呢，我们讲一下戴德生的宣教策略与方法与方式。那么我们知道戴德生呢，他在中国非常有影响的一件事呢，就是他成立了这个中国内地会啊，中华内地会。那么这个呢是1865年他在英国成立的，是专门向中国宣教的一个机构。 在英国成立，他在英国成立，他在英国好像当时他成立的时候就是开了一个账户在英国的这个银行里边，就是下边写的就是中国内地汇啊这样的一个名字，开了个账户，他往里边放了是10个英镑还是5个英镑，因为你要开一个账户一定要有钱嘛，就是那么点，然后就开始凭信心去做这个侍奉的工作。我看看，China Inland Mission 是吧 ？China Inland Mission， 它是内地，它不是沿海。China， 现在好像他们改名叫 OMF 哈。就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就是海外基督使团，就是现在的这个以前的内地会，因为内地会以后49年以后他没有办法做了，没有办法在中国内地了，所以你再叫中国内地会名不符实了嘛，所以呢就在海外了，所以他们就叫改成海外基督使团。那么我们从戴德生他的神学思想去看呢，他的那种末世观呢，他的那种末世观呢，要求呢，他的一个这个去传道的一个重心呢，就是尽可能多的去拯救这些失丧的灵魂。好，所以呢，在最短的时间内与最多的人所接触，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他的一个重点。所以呢，他们都希望呢，这个迅速的改变中国。那么戴德生他这个1865年成立了中国内地会以后呢，他这个对于内地会呢有很多的规定，就是规定这一个的这个参会应该怎么样在中国做，所以这些做呢，就这些的规定呢，就变成他在中国宣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那他这个内地会，他有几个特征，一个呢，他是一个跨宗派的一个参会，我们刚才讲过，他是没有任何的参会的背景，比如说公理会呀、卫理公会啊等等，它是没有的。这个呢，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它不是说只是英国的，各个国家的人都可以参与，所以有很多其他的国家的，北欧的、美国的等等都可以参与内地会。这个方面呢，第三个方面呢，它要求呢，它的这些宣教士呢，在文化上、生活上、习俗上和中国人打成一片，尽可能的中国化。所以这是一个他们比如说吃的东西呀、穿的衣服啊、生活的习惯呀等等，那尽量和要求和中国人一样，所以他们以前有很多的照片都是穿着中国的那些服饰啊在中国侍奉。第四个呢，就是说中国内地会的主要目标呢，它不是招收信徒，而是呢以最快的速度传播福音，所以呢它并不说我去领人受洗哈、入教，把这个作为一个目标，他不是，他是把福音传给你，那么至于你受洗成为基督徒组织教会呢，这个其他他是把这个呢留给其他参会的宣教士去做，他们就是去传福音，赶快要把这个福音传遍全中国。那么这一个呢，对于宣教士呢有非常这个高的一个要求，就是信心侍奉，所有的宣教是没有固定的这个薪水，没有固定的收入，要刻苦献身，完全呢是靠这个信心的操练。那么内地会呢，每进入到一个省呢，就先在省会那边建立传教站，然后呢迅速向四周的这个市县乡里边进去，所以呢他的这个组织的形态做的是非常好非常好，他就从一个省会，然后呢向辐射性向这个下边的这个乡村里边去发展，所以他叫内地会呢，他就真是深入到内地里边去，而且呢主要是在乡村。我们知道很多的参会主要是在沿海的大城市，他们主要是在乡村。 很多，做的而且很扎实，都是在小县城里边啊等等。所以呢，戴德生自己说呢，是以前进和深入为目的，去树立十字架的旗帜。那么他在这个组织上边呢，内地会呢，他是亲自坐镇指挥整个内地会的这个事务，完全是由他一个人决定，是采取这样的一个形式。那可以说呢，在初期的时候，他也是内地会唯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领袖，一个领袖。他一直到1900年他才退休。那么再一个呢，他在这个招收宣教士的时候呢，由于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辐射的对象主要是下层的这些农民农村的这样的一些人哈，所以呢大多数是文盲，所以他招收的宣教士呢并不要求有非常高深的教育水准啊，你比如说中学毕业差不多他就觉得就可以了，不需要呢就是说很深的教育方面的要求，因为他觉得呢给这个中国的下层的本性去讲福音呢不需要很高深的道理，很浅显的就可以了。那么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内地会呢一共有650名宣教师，所以到了1900年左右 一共有650名，有270个宣教站，那么他们的信徒人数也有5000多人，所以当时呢成为整个基督教新教在中国最大的一个团体，一个团体宣教的团体就是内地会。不不，都是主要都是西方人。那我们最后一点看一下这个成果和影响。那我们先看一下成果。成果呢，我们知道这个内地会呢，它是持守非常严格的属灵的原则。那么这个属灵的原则呢，就这个使中国的这个教会和信徒呢，能够持守住圣经的原则。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会为了信仰而殉道？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就是不做任何的让步和屈服？那么这个和戴德生内地会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这样的一个属灵原则的宣教是分不开的。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可以说呢是这个内地会的传统对于整个中国的教会包括海外的华人教会在信仰上是一种比较，我们自己好像我们自己经常说的一种比较纯正的一种信仰哈，持守这种圣经的纯正的信仰呢是有非常重要的帮助，可以说呢是对中国至今是对中国教会的一个祝福啊，使我们中国教会能够在各种的这个困难的时期能够经历住啊各种的攻击，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是一个这个从成果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它深入到这个乡村，那么使呢这个信仰呢在很多地方哈，很多尤其是一般人不常去的地方都能够接触到，比方说像有很多宣教师都是到一般的到这个县城里边啊或者乡里边，那这种一般的宣教师都是不愿意去的，他们基本上去的都是这个大的通商口岸哈，大城市大都市，那么像这个部分呢内地会就做了很多。那这个呢也使就是至今中国的为什么家庭教会那么为什么会那么兴盛，和这个也是有一定的联系啊，有这个联系，因为很多他们是有这个基础，以前有这样的基础，现在你再重新去讲他又回去就比较容易。那么但是呢他也有这个有消极的方面，那么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些局限性，自身的局限性。 那么就是什么呢？这个局限性就是说太戴德生呢太注重这个纯正的啊这种信仰教义这方面，他无形中间呢就忽略了知识，就是这个和工作的技巧这个方面。那么在这方面呢，使信徒呢应付社会急剧变化的时候，这个能力呢就比较弱一些。那么再一个呢，像戴德生呢，他的这个内地会呢比较忽略呢对于上层社会的上层去做宣教的工作，比如说官绅啊、知识分子啊这个阶层，戴德生很少去做，他做的很少，他主要是在下层百姓中间，所以呢就使得整个信徒的这种的平民哈，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就很小，就很小。那么比方说你如果现在去到中国的社会上去打听说戴德生是谁，没有人知道，因为他没有什么，他在社会上没做任何的工作，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啊，因为他不参与社会的这一些的这个知识分子中间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些事工他都不去做，他主要是在这个下层的本性里边做这个福音传播的，所以他在上层，因为我们知道历史和影响主要是靠这个上层这些人去做，那所以戴德生呢就很难影响到这个层面，所以这个方面呢是对，所以为什么另外一方面今天这个福音的信仰在中国有许多的障碍呢，这也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说呢这个福音派的信仰在官绅阶层在知识分子阶层呢去这个做的工作就比较少，比较少。这是啊戴德生，我们下边呢就讲一下磊提摩太。磊提摩太呢他也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宣教士啊，所以呢他和戴德生呢他们俩应该都是这个同胞了。他呢是这个1845年出生，他比这个戴德生年岁要小一些，1919年去世。那他呢他的这个整个家庭呢也都是宗教的这种传统的家庭。那他主要是呢是浸信会的背景，浸信会的背景。所以也是比较保守的这样的信仰的家庭。他从小也都是在教会的学校里边读书，那么他以后呢也念过这个师范学校，受过小学的教员，那么他也是在当时在英国的那个卫斯理的大复兴中间决志啊，要向海外宣教这样的一个意向，然后呢他这个有了这个意向以后呢1865年的时候呢就放弃了在小学这个教员的这个教职，而去读神学，他是读神学神学院，那么在神学院呢他的成绩非常好，所以当地的就有教会要聘他去牧会，但是呢他因为自己的负担是到中国去宣教，所以他就婉拒这个牧会，然后呢到中国去这个宣教。那么他参加的是一个浸信会的一个宣道会，浸信会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机构。1869年呢他到中国来，1870年到达上海，1869年离开英国，1870年到达上海，他在中国呢一共有40多年的这种宣教的生涯。这个是他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再看一下他的神学思想。那么这个磊提摩太他的实际上每个人所要做的每个事情都是和自己的神学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了哈。所以磊提摩太呢他呢据说呢他的神学思想形成呢是他读这个马太福音有关系，他马太福音第十章里边呢有几节的经文呢是有一段好像非常新颖的一个传教的一个方向这样的一个经文，对于磊提摩太很有影响。 那段经文就是说呢，说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所以呢，他读这段经文呢，他就认为这个好人呢，他认为呢，就指的是中国民间宗教的领袖，或者是一般社会的领袖，那就是什么呢？就是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社会上哈、啊、社会的上层士绅官绅这样的一些人。所以呢，他认为这些好人是这样的一些人。那李提摩太就认为呢，这样的一些好人呢，是神为中国福音事工所预备的。所以你到中国呢，你要找这些人，先把他们争取过来，然后通过他们去影响整个中国的宣教。所以他的一生在中国所做的这样的一些宣教的事工，都是和这个有关系，都是和这个有关系。他就找这些有影响的人，找这些好人。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他对神国的一个看法啊，神国到底神国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哈、啊？因为大家也是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呢也是对他宣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李提摩太呢，他就相信神的国度呢不只建在人的心里，而且呢也建在世上一切的机构里。他认为世界上一切的机构里边，神的国呢应该建立在所有的这些里边。为了使人现在或者是将来得到救恩啊，包括身体和灵魂，这些呢都是神的国的一部分。那他认为呢，神的国呢与人日常的生活是不可分的，和人日常的生活。那么他认为呢，神呢是借着他的慈爱已经将大自然的奥秘启示给人。那么如果人呢因着自己的自满和无知拒绝这种恩赐呢，就是犯罪，就是犯罪。所以呢他就认为呢，那些尽力改善这世界的人呢，配得将来永远的祝福。就是说你现在呢在这个世界上做改善世界这样的事情呢，你以后也要受到祝福。他因为他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世界也是神的国度，他并不是说像有很多对很多这个神学家的看法是把属世属人分得很开，像戴德生呢是分得很开，他呢是作为要合在一起。所以呢李提摩他就比较强调人在地上的活动。那这个呢是李提摩太他的神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他还有其他很重要的一些思想，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也是非常有意思。那么李提摩太我们知道，因为他是认为要影响社会上有影响的人哈，所以呢他就比较注重什么呢，文字啊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而且呢他呢就是说认为世俗的事物与宗教的事物哈是密不可分的，这个也是刚才他讲的这一点。所以呢他曾经讲过，他说基督教文字事业的范围应当和上帝的作文一样广阔，要和人们的需要相适应啊。他是说这两者呢你不能，就是说上帝的范围和人世俗的范围一样，不能说世上还有的东西不属于神的这个范围。他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好像我们说这个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不属于神，那这个神怎么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呢啊？他就认为那这样的那么观点是不对的。那么他说呢，什么是神圣，什么是世俗，说这种差别呢我们并不重视。对于上帝来说，一切服务工作都具有同等的地位。那么李提摩太他就认为呢，这个当时中国非常需要不光是宗教信仰方面的，而且需要世俗方面的知识。那然后呢他因为要影响中国人，他认为这个影响中国人最有效的工具是什么呢，他呢就 啊，曾经给这个他写过，他说呢，这个传道呢不外乎有几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看教堂去布道传道，那么他这种方法呢浪费的时间太多，因为呢宣教士你和信徒直接接触的机会和人数毕竟有限，你比如说当时在中国只有1000个宣教士，你怎么样去布道，单凭布道去影响当时中国有4亿人，1000个人，你布道你开一个教会最多100人200人，你怎么样影响那么多人，对不对，他影响不了。第二个呢，他说可以办学校，他办学校呢这个方法也太慢啊，他因为呢学生呢要好多年才能培养出来，而且呢传教士呢宣教士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办那么多的学校，这个速度也慢。他第三个呢他说是开医院，开医院可以接触病人，可以接触到很多病人，但是他认为呢你接触到的病人呢是处于不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你的他当时可能生病的时候他这个你给他讲福音他接受，他病好了他又忘了，因为他处于一个神志不清的状态，他这个方法呢也没有效。第四个呢他认为就是文字出版，那他认为呢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啊，他说呢他说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啊。所以呢他说通过出版这种方法呢，那对于传播福音呢是最广大的影响的最多，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神学思想哈，这个宣教策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法，他和戴德生是不太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再看第三个小问题啊，宣教策略与方式，宣教策略与方式。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呢，他叫 Timothy， 嗯 ，Richard Timothy。Richard 啊，应该是吧，我看一下，我再查一下。没听过的。啊，这个里边有，给查一下。李提摩太，哦，他应该这个上面写的 Timothy， 应该 Richard 是他的 last name 啊 ，Timothy， yeah， Richard， 对，好，我们看看他的这个在中国所做的一些事情。那么李提摩太他来到中国的头几年呢，也和一般其他的这个宣教士一样，是走的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方法。他当时去的是在山东啊，在山东也主要是去讲道，去发单张啊，去到处巡回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过了不久呢，他对这个讲道呢就感觉到很灰心。他看到呢，就是说那些听众呢，这个对于外国人的好奇的这个心呢，比对他的那个福音的那个好奇心要多。那大家听他们讲呢，并不是对他的信息有兴趣，而是对他这个外国人有兴趣。所以呢，他觉得这个也比较 比较分心，所以呢他呢就认为说，哎，如果能够在那个科举考试的时候，如果就是科举考试赛的时候给他们发那个单张，可能影响还多一点。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考虑呢文字工作，就是说怎么样去做文字，那么把这些给发出去，比他去讲可能这样要更有影响。他呢就自己说过，他说他认为传教士的士大的这个角色呢是介绍神所说的话和基督教的祝福给那些准备好要接受的中国人。他所说的准备好的中国人呢是指两种人啊，两种人呢就是知识上和灵性上也准备好的人，知识上准备好的人和灵性上，那么这两种人呢就是他文字工作最主要的对象。所以到他是1869年到了中国，1890年呢他呢就开始全时间的从事文字工作。当时呢他接受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官员叫李鸿章，他接受他的这个建议呢在天津去主持编辑一份中文报纸叫做时报啊，这个上面都有时报。那么他在时报做主笔呢做了一年多，发表了许多这个主张中国改革的这样的一些文章。那么1891年开始呢他又担任这个中国基督教在中国最大的一个出版机构叫做广学会，在上海，那他又担任广学会的这个总干事这样的一个职务，一直到1915年去这个退休。那么广学会啊是做了很多，以后下边呢我们会专门介绍广学会，所以这地方我们就只是提一下。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教育方面，教育方面他参与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呢就是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呢当时呢是这个义和团运动以后庚子赔款以后呢，当时我们知道义和拳的时候在中国有几个地方是比较这个做的是比较这个义和团发展的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多的严重的这样的地方，一个是山东，一个是山西哈，山西太原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呢杀死很多宣教士的主要是这两个地方，所以呢当时呢山西呢是一个重点赔款的一个省份。那当时要求这个山西省呢是赔全省罚银50万两银子。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呢那么山西也没有那么多钱，当时他们就商量说这个钱能不能做点别的事情，所以就提出呢拿那个赔款呢在山西呢去办学校。那这样呢等于是那个钱又回到了中国，自己本来是要赔给外国人，现在呢就拿回去还是给中国人做事情嘛。那么当时呢这个赔款这个办学以后呢，当时就把李提摩太给请出了，因为李提摩太他和上层的官员非常熟悉，当时是这个李鸿章呢就批准了，就说这个赔款里边可以拿出银呢里边做一个学校。那么这个学校呢也不这个就是说这个赔款呢办的这个学校呢不归西人，不是说由西方人所有，也不是这个教徒所有，而是用来干什么呢，去教导山西的人民啊，让他们以后呢知道不要再受迷惑去盲目的反洋教反洋人，就是说呢看起他们的这个姿势。所以呢这样的这个呢等于是个方案呢等于是这个李提摩太提出来的，那李鸿章就同意了，所以呢就开始办了这个山西大学堂。那1902年开始呢办了一个学校在太原，就叫山西大学堂。这个山西大学堂呢分成中文专展和西学专展，中学专展和西学专展，就等于是有一个中文部，就是 还有一个西文部，有一个主要是讲中国的传统这个学说的一个部门，一个呢是介绍西方学说的。那美提摩泰呢，他呢就是这个西学这个部的这个主持啊，他就担任这样的一个。所以呢他在这个山西大学堂一共担任了五年，一直到1907年，他一直是做这个山西大学堂西学这个部的主持。所以呢他也是对于中国的这个学校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贡献。那我们再讲一下他的这个成果和影响。第四个就是讲一下美提摩泰。那他这个呢主要呢，因为美提摩泰做的事情呢主要是在社会的上层，主要是在知识界，所以呢他对当时中国近代的这个学习西方的知识这个方面呢是起了很多的作用。那当时呢是使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的实用的科技知识有了一定的兴趣和了解。那再一个呢就是通过对西方科技书籍的介绍阅读呢，使当时中国人对于西方的科学在西方的学术的地位有了一个了解。再一个呢，也使中国人当时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一些了解，政治方面的。比如说戊戌变法啊，就是在这个美提摩泰的影响下所做的。那美提摩泰他的这个方式呢是比较类似于有点像内马动的这种方式哈，也是走这个上层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么通过介绍西方的文化来影响中国的这个知识分子学者。那么他的这种宣教的路线呢，当时呢对于中国的戊戌变法的文心人物，比如说梁启超、康有为这一些人哈是很有影响，因为当时戊戌变法里边很多主张都是他的。那么这个是他的这个成果方面，但是他也有局限性方面，因为呢他主要是一种在文化上层知识分子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影响哈，通过文字的这个学术的这样的一些方法的影响，他呢和戴德生那个方式就不一样，他就呢不是说一个一个的领人去信主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是说从他自己亲自领多少人信主，就你可能就找不出多少，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面讲呢，好像他的这个在知识分子中间带领很多人去成为基督徒，这个他没有做到啊，他只是说呢就是在这个知识阶层里边呢去让人知道有基督教的信仰，而且呢是通过介绍西方的知识这个方式，这个好像通过你对西方的科学有兴趣，然后呢他给你介绍西方的科学，然后通过西方的科学再讲背后有一个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他就这种的方式比较间接的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他的知识阶层呢没有说达到一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大突破，但是这个也是有时代的一个因素在那边，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局限的方面。那实际上呢我想这个也不能是说他的局限的，就是说他与方法不一样嘛，因为像戴德生他就是在下层去做，那你要求他在上层有影响，这个就不太现实，对不对？因为他的目标不是在上层。那相反美提摩泰他是在上层去做，那你也不能说哎，你没有建立很多教会，他的目的就不是去建立教会去。所以呢我是觉得他们各有这样的一个侧重点。那第四个呢，我们就是简单对这两种策略做一点反思，就是说到底哪一种策略我们应该去做。我一开始呢上课的时候我就讲了，就是说呢那么就是看我们自己做的侍奉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所侍奉的这个事工到底是什么，我们才能确定。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去看荒布道，那就是去做教会，那差不多我觉得你要采取戴德生的这一套的方法啊去做。但是说如果你说我现在是要做知识分子，做上层的文字的，那你可能要从李提摩太看看他做的那边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可以学。那如果你要是想从戴德生的那边去学，在知识分子怎么去做，可能你学不到什么。相反，你在李提摩太的这个里边，你说怎么样去在家庭教会里边去培训，在栽培，在看，在拓荒，在建立教会，可能从他那里学不到什么啊。所以这两个不同的这个事工。那所以呢，这个里边呢有一条呢，我们叫大家就是要知道呢，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什么叫不变应万变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呢要首先有一个比较纯正坚实的一个信仰的基础啊。我们自己比如说信仰的基础比较扎实，你做什么样的事工都没有问题。假如说你自己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信仰的基础，那你到家庭教会里边，也可能你在下层里边，可能你做着做着就变成一个这个异端嘛，也说不定，对不对？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异端很多都是从这个下层教会里边，很多因为他们就是把民间的很多东西放在信仰里边，哎，自己也辨别不清。所以你如果你自己的根基不深，你也许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你如果你做知识分子的，做学术的，如果你根基不深，哎，可能你做着做着就被他们讲的给说过去了，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了。所以呢，一定要有一个自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信仰，有一个坚强的一个信仰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呢，方式呢可以灵活的去做。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全人拯救。那我自己呢，不是说很把这个人分成灵魂和肉体呢，截然的给分开。好像这个人如果有生活上的需要，有这个身体上的需要，那你就不去帮助他。我想这个可能你也好像也于心不忍哈，你就说一定要他去啊，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觉知，什么时候我才要，你比如饿的也快要死了，你知道一定要我才能给你饭吃什么，这个也倒不一定是这样。就说呢，他是整个的人，他是连在一起的。那我们既要他的属灵的方面哈，我们要去这个去帮助他，那他的肉体的方面，生活的方面有困难也是要去帮助他。所以两者怎么去结合，以往的经验呢，就是把这两个呢有的时候呢走极端给分开。好像这个拯救灵魂的呢，就是不注重这些人的实际的需要。所以很多这个有很多笑话啊，说在非洲哈，他们有一个笑话说，哎，说传教士去的时候呢，是就是带了一本圣经去给我们，让我们去祷告，我们都闭着眼睛祷告。等我们祷告这个睁开眼睛以后呢，哎，发现我们手里面拿着圣经，这宣教士把土地全都给拿去了。他就说这个转换哈，那以前是我们是有土地，他们只带着一本圣经。就是说这个你也不，两者就都是要有的哈，不是说只能是一个部分。那我是觉得这两个方面我们都是要有一个多方的一个协同。那好，因为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下一讲再讲。